疫情让这个年过得憋屈，以前家里过年吵得最热闹，今年都元宵节了也没痛快吵一架，因为吵完没法离家出走。老我在家里作死作活，不回家我们指出世界的问题，回了家就乖一些，因为总有人指证我们就是问题。这时代神在挨家胡召人，与控制家族百年的邪恶势力征战。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境界读经的题目是外面提防病毒，家中致死老我。文刘洋。今年过年大家心情有点乱，许多人自从十七八岁出来读书以后，元宵节就从没在家，这次难得可以在家里待到正月十五。有的是因为公司推迟开工，学校推迟开学，有的是老板急着想让员工赶回去，比如那些口罩厂啊，但是因为老家的路被挖断了，想出也出不来。我们就这么不情不愿不情不楚的被困在了家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强忍着没和家人吵架，吵了往哪儿跑啊，没办法用离家出走要挟，没办法用情绪勒索，还真不习惯。许多人长着长着就把家长成了一个只适合待一周的地方。什么是家？家就是老我长大的地方，也是老我暴露最彻底的地方。醉的气息带着一股温暖的味道，以为已经死掉的老我被熟悉的场景一刺激，春风吹又生又活了。不回家，福音是我们用来框别人的知识和律法，回了家我们才明白福音是神给我们的怜悯和恩典。圣人不回家永远是圣人，圣人回了家就知罪了。不回家时我们指出世界的问题，回了家就乖一些，因为家里有人有声无声地指证我们就是问题本身。家是最需要恩典的地方，有时候却成了恩典最少的地方。家是血缘最亲的地方，因此也成了全凭血气相处的地方。有多少基督徒在家庭的属灵征战中从未得胜过，门口贴的春联是新春伊始万象更新，背后的真相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正是在家里，神使用各种情形，包括罪苦难，预备我们的心渴慕真正得着从他而来的洁净和医治。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创世纪三十五章一至七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 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我们一起来看看雅各当年是怎样在内忧外患当中回老家的。雅各这个家回的一点儿不比今年你我的春节更容易，虽然没有疫情，却也冒着生命危险，而且真的付出了许多条性命的代价。其实创世纪从31章到35章全都在说一件事儿，就是雅各回家。从来没有人回家回得这么费劲，走了整整5章才走到家。要理解今天的这段经文，需要从头梳理一下。回家不是理论，回家永远是一个故事。在创世纪31章3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可见是神推动雅各回家。当年雅各冒充哥哥以扫骗得父亲的祝福，害怕被报复，逃到舅舅拉班家，但家族里所有成员的灵命都暴露出问题。我们很熟悉这种感觉，对不对？开始以为是突发事件，结果却暴露出更多问题。老爸以撒不顺服神，执意祝福他所爱的长子以扫，老妈利百加宠爱小儿子雅各，不相信神拣选了雅各，非要自己出手抢夺，整个家庭关系完全败坏了。当雅各亡命天涯，露宿荒野时，神在梦中对他说，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雅各把那个地方改名叫伯特利，意思是神的殿，向神许愿，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伯特利成了雅各信仰的起点。从一开始，神就被雅各当作一位能帮他回家的神。当他被舅舅拉班亏待，神让他回老家，舅舅追上来，神一路替他摆平。在亚伯渡口第二天，就要见带着400条好汉赶来的哥哥以扫，他心里怕，整宿和内心的恐惧搏斗，直到神出手，雅各才学会示弱。神替他改名为以色列，有两个意思，与神摔跤，被神管制。他的新身份是被神管理的人，是神的王子。早晨起来，雅各的生命的确有了变化，他不再躲在最后，而是勇敢地走到家族队列的最前面。但新生命并没那么快长成，新生命必须回老家才能被试出来。雅各见到以扫，像个奴仆一样一连七拜。按当时的文化，亲兄弟见面根本不需要这样。他说，见到以扫如同见了神的面，因为神的圣洁直接照出人的罪来。看到以扫，就照出他自己当年欺骗的罪。神一路保护给他，为什么雅各还害怕？就像我们明明待在安全的环境里足不出户，为什么心里还是怕？其实，人怕的不是面前具体的对象。这个时候，雅各已经不是在怕以扫了，而是因为他不肯认罪，罪就牢牢抓住他。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势力带来死亡的威胁。我们无法胜过，所以雅各才害怕，所以我们才害怕。 雅各回家路上只做过一个很含糊的祷告：你向仆人所施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稍微带点认罪的味道，但在神和魔鬼面前显然无法蒙混过关。我们今天如果不愿勇敢面对自己做错的事、伤过的人，不处理里面的罪，撒旦同样会借着罪抓住我们，投放各种谎言恐吓我们，就算把你放在无菌箱里，你还是会怕。我们看到雅各想用送给哥哥礼物来缓解不认罪的愧疚，还在用自己的小聪明想要摆平魔鬼。当以扫跑来迎接他，抱住他边哭边亲嘴，这时候神已经挪去了以扫的仇恨，雅各可以把握机会认罪，但他却错过了。随后因为他的腿刚刚瘸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可以切入，雅各仍然没有行动。没有认罪带来的和解，雅各只好用欺骗的老套路换得暂时的心安。他对以扫说，他会一直跟在后面，直走到西尔我主那里，但是半路却自己掉头往西去了舒哥。摆脱以扫以后，雅各可以直接南下独自回家，但却被舒哥肥沃的草场吸引住了，好像违背了回家的诺言，也没发生什么，神也没有降火降灾。既然这样，继续往西走到示剑城看看，在那里放牧做买卖都很方便。雅各显然不是暂住，经文告诉我们他买下一块地置办不动产，要常住了。因为回家太难了，很多伤害、很多罪藏在里面没有处理，我们有时宁愿与陌生人相处。交易完成之后，他做了一件好像很属灵的事，为神筑坛，起名叫神，以色列的神。这是他第一次使用神给他的新名字。可惜的是，雅各没有活出以色列的含义。如果他真的甘愿被神管理，他应该做的是先求问神。他明知神要他回家，却自己兜圈子。基督徒最悲哀的，就是因为盲目的骄傲，把神的管教当作恩典，或是对他人的惩罚，把创造万有的神变成自家的神，还立坛为证，用今天的话，还在网上发帖为证。直到灾难发生，雅各的女儿被当地人强暴，他的儿子西缅和利未像老爸一样用诡计欺骗世间男人行割礼，趁他们身体疼痛把他们全部杀光，财产、妇女、孩子通通抢光。野蛮的报复让他们臭名远扬，陷入被人追杀的危险。想想雅各筑的坛，原以为可以在不信的文化中做见证，现在在众人的血泪中成了令神蒙羞的记号。终于来到今天的经文，35章一开始，神就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雅各趴在事件的一片血腥污秽之中，家族被淫乱沾染，陷在说谎杀人的大罪中，距离神要他回去的伯特利只有50公里。回到伯特利，就是回到他与神相遇的地方。雅各人生第一次带着蒙拣选、被呼召的确据和权柄，像个男人一样对家族所有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 除掉偶像，是生命更新的重要标志。神呼召雅各回家，是三重的回归，回到他个人生长的地方，回到父家的渊源中，回到个人信仰的起点。雅各还是一个男孩时，从来没有得到父亲的爱和肯定，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通过与哥哥争夺一个他甚至不知道是什么的长子名分来寻找自我价值。他变得更自私，不允许任何失去，凡事抓取。自我成为躲在有形的外邦神像后面雅各生命最深层的偶像。神要雅各回家，是要真正复兴他。只有回到自己丢失的地方，才能找回自己的天命。雅各一辈子只经营一家名叫雅各的公司，只有当他在事件遭遇事业破产、道德破产、全家人命都不保，他才彻底降服。就像许多基督徒信主前用世界那一套经营自己的品牌，信主后发现了信仰的体系同样可以用来喂养自我。我们把神当作月票，包里总是带着一张，去哪儿我来定，买单你来付，神只负责加油，我来掌握方向盘。我们利用了我们本该敬拜的神，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痛苦敲醒了雅各，听命胜于献祭。顽梗的罪与拜偶像的罪相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老家总共800公里，最后50公里已经看到伯特利的路牌了，车头一偏就从事件城的出口岔出去了。许多时候我们不是完全不顺服，已经顺服了750公里。威尔斯比牧师说，基督徒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教会里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顺服的不够彻底产生的。什么叫顺服的不彻底？就是不肯交出主权，就是不忠心。想想看，倒闭旷野的全都是只顺服了一半的以色列人，如果不能继续顺服，已经跑的路就全白费了。所以 finish well 不容易，这是每一代服侍者都要经历的。人常以为全时间服侍就是完全顺服，其实不是。雅各从事的是畜牧业，职场一样可以操练全然顺服，就是真正看重神的话，在所有矛盾冲突中选择不得罪神，怕神而不是怕人，立志只讨神的喜悦。要除掉偶像，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意思是要我们认罪上要有行动，生活上要有见证。没有这几样，我们有家也难回，再家就是天堵。我一信主就觉得我爸有救了，虽然我对自己是否有救还没那么确信，原来发生在我们家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爸从小没有得到过爱。我刚信主那年春节回家，一进门就给了我爸一个拥抱，告诉他我爱他，晚饭后就想用一套属灵术语为他重新解释他的生活。你们觉得我成功了吗？不容易啊。想想我们自己信主有那么容易吗？主给我们多少忍耐，我们转头就忘了。神都没有想掌控我们的信主时间，我们却想掌控家人的。我们以为自己是去爱，但这样的爱却是从自我发出的，没有考虑家人的状况。你觉得你理解了老爸，老爸还没理解你呢。你觉得你原谅了老妈，老妈还没有原谅你呢。福音 不是你回家告诉家人他们是罪人，福音是你回家告诉家人你是罪人。我们当然可以抱怨，像雅各抱怨父亲偏心，哥哥粗暴，但如果我们一直带着委屈和自怜，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就看不见自己的罪，无法去掉自己的苦毒。信主之后，我们还学会了扣帽子，和家人有矛盾，再也不反省自己了，都是因为他们不信主，逼迫我。福音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原来自己没有那么良善，谁先认自己的罪，谁就先拥有了和其他罪人相处的弹性和自由。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追求从人那里得到补偿、得到安慰，所有的回家可能都将成为老伤复发、新伤叠加的痛苦之旅。神的儿女要以一个蒙爱的新身份和地上的家人相处，不然你只是在复制地上父母的样子，你还不是天父的孩子。除去偶像之后，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神把悔改的百姓至于他的保护之下，爱里没有惧怕。他们安全到达伯特利，在坛前与神和好。随后，神重新宣布对雅各的应许：我们顺服，神就赐给我们新的名字，更新我们的生命。当年，神可以从一团糟的家里拣选雅各，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以色列之父。今天，神同样可以将你我呼召出来，脱离罪所带来的恐惧，成为一家之福，然后才能祝福这地。雅各回家的路就此一帆风顺了吗？紧跟着今天的经文，后面有几节很刺眼的话，我想值得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交代几句。先是雅各的妈妈利百加的乳母死了。有解经家认为，乳母是不会离开主母的，她出现在雅各的营中，应该是来告诉雅各母亲去世的消息。妈妈是最疼爱雅各的人。当年离别之际，利百加对雅各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母子真的再没有相见的机会。雅各把老乳母葬在橡树下，树的名字叫亚伦巴谷，意思是哭泣的橡树。人到中年，难免经历生离死别，疫情更是让许多家庭经历了没有预期的伤痛。每一个统计数据的背后，都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这是一段流泪的日子。随后，雅各的妻子拉结难产，临终前，他给新生儿起名便俄尼，意思是悲伤之子。神的儿女必须勇敢起来，在亲人悲伤绝望的时候，为他们打开天上的窗户，看到属天的盼望。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个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愿我们记得曾经流泪的日子。我自己信主，是因为13年前看到前妻在癌症离世前的生命见证。我手抚他的墓碑，当我低下自己背逆的头，就被上面的话安慰到了：生命在我，复活在我。当我们感到 人的有限和对世界的绝望，即便是宅在家里，也不要在自怜中封闭自己，向耶稣敞开你的心，让神来怜爱我们。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没想到一晃十年，妻子沈颖再次遭遇癌症的威胁。前几天和她去复诊，刚巧那间医院当天收治了第一位新型肺炎患者，我们一边排队拿药，一边讲那个网上看来的冷笑话。今天去医院一场虚惊，确诊了，幸好是肺癌，不是肺炎。有时神带我们进入黑暗，为让我们明白他的光意味着什么。这一次他存留我们，为要让我们经历他的得胜，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一生为奴仆的人。失去亲人的雅各抱着刚出生的儿子，眼泪可以将床榻飘起来，但雅各已经被神得着。在苦难中他看见神的同在，蛮有信心的给孩子改名叫便雅敏，意思是右手之子。以色列人以右为大，这个孩子不是可怜的悲伤之子，而是大有依靠、大有尊荣的。雅各知道自己的盼望在哪里，他深知自己不过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雅各用五章圣经回了一次家，你我或许需要回五次、五十次家，才能真正翻过可能已经被血泪模糊在一起的页码，翻开生命新的一页。待在家里，不是消极躲避病毒，神允许环境把我们封在家里，既是为了对付外面的新型病毒，也是为了集中精力对付里面的老病毒。总也死不了超强耐受的老我，最喜欢窝在家里作死作活折腾人。或许我们和我们的家在这段特殊时期遭受了无法平复的创伤，愿地上每一家的伤痛都被神的爱抚慰。神允许我们带着伤口被破碎，他同样应许我们可以带着伤口复活，就像主耶稣带着钉痕出现在门徒中间。说到底，今生有没有伤口，是否无伤疤愈合，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能否复活见主的面。我们誓与控制家族千百年的邪恶力量征战，改变家族甚至比建立教会还难。这个时代，神在每一家里呼召肯舍己顺服的人做他爱的管道，深耕翻转中国人的生命。有时你以为往后看，往回走才是回家，人生终于到了一个时候，你必须想明白，往后退是回不去的，往前走，带着所有你爱的人一直往前走，才能回到我们的家。